好，我们今天是第六章啊，第六章继续看但以理。今天是但以理和狮子坑，但以理面对非常大的挑战，这个生命的挑战。过去我们看到他三个朋友面对火炉，他们得胜了。今天我们要看但以理面对狮子坑。那么以后第七章开始有很多预言，有一部分已经应验，但是一大部分还在将来。但以理书到第十三章，对，还在将来。所以我们看到但以理书啊，这本书可以说在旧约里面是小启示录。但以理书一定要跟启示录一起看，那么就完整一个神的预言。当然有其他先知书在补充一些事情，以西结还有自己的一些预言，不在啊。启示录不在但以理，以西结也是很好，以西结特别是以西结38、39，以西结一大部分36、37还在应验当中，38、39一个很大的战争，从北方下来要打以色列的，这个很快就要发生了，因为我们看到乌克兰的战争，所以以西结38、39很快就要发生。我们要看预言，以后我跟你们讲哈，要了解预言，一定要从以色列这个角度去看，因为以色列是中心。耶稣要我们看无花果树，看无花果树，无花果树指向一个国家，指向以色列。耶稣也说看其他树。其他树是其他外邦国家，无花果树是指以色列。所以要了解圣经的预言，一定要从以色列的角度来看。每一个战争我们要问跟以色列什么关系，我们就能够明白圣经给的预言。如果你把以色列撇一边，你不会明白圣经的预言。所以今天这个世代执政掌权的，他们不明白，他们不知道什么回事，明白吗？你我应该会知道，如果我们好好看圣经，我们从以色列的角度去看，我们一定要从以色列的角度去看，我们就能够明白。乌克兰战争我们要问跟以色列什么关系，我们就有答案了。我们一定要问，这个世界不问这些，他们所以每个人自己猜，但是我们一定要问跟以色列什么关系。改天有机会跟你们讲一下，就以西结38、39。好，我们回来但以理书第六章。但以理书第六章我们可以分成这边发给你们的六大段。第一段1到3，我们要看但以理在新的马代波斯的国特别是大利乌掌管之下，他的地位在哪里。我们知道但以理在尼布贾尼撒的时候，尼布加尼撒王提升但以理，但是接下来尼布加尼撒的孙子波沙撒把他压到一边去了，不用他了，所以他自己受亏损。我们看到第六章1到3，但以理在大利乌王的下面的地位又被提升。第4到第9，第二个部分4到9，我们要看 总长们和总督们的计谋，因为当以理太神给他聪明智慧，他们嫉妒嘛，是不是？他们阴谋要害当以理，就是四到九，
然后十到七，
十到七，当以理对大利乌，对大利乌王禁令的反应。当以理知道这个命令，这个禁令已经出来了，当以理还是照样他日常跟神的这些接触。第四点，十八到二十三，当以理被扔下狮子坑里面去，他的经历我们要看。然后二十四节，第五点，控告当以理的人的下落。最后一大部分，二五到二八，大利乌王的指令关于当以理。好，我们来读，我们来读，这今天比较长一点，二十八，二十八，我们分几段来读。我们先读一到一到九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来读一到九。大利乌随心所愿，立一百二十个总督治理通国，又在他们以上立总，当以理在其中，使总督在他们三人面前恢复事务，免得王受亏损。以理有没所以显然超乎其余的总长和总督，王又想立他治理通国。那时总长和总督寻找当以理误国的把柄，为要参他，只是找不着他的错误过失，因他忠心办事，毫无错误过失。那些人便说，我们要找参这当以理的把柄，除非在他神的律法中就寻不着。于是总长和总督纷纷聚集来见王，说，愿大利乌王万岁，国中的总督、钦差、总督、谋士和巡抚彼此商议，要立一条坚定的禁令，三十日内不拘何人，若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，就必扔在狮子坑中。王啊，现在求你立这禁令，加盖玉玺，使禁令绝不更改，照马代和波斯人的例是不可更改的。于是大利乌王立了这禁令，加盖玉玺。好，我们看第一个问题，一到三，当以理在大利乌王之下的地位。我们先看上文第五章的三十，我们读一下。第五章三十，当夜加勒底王伯沙沙被杀，马代人大利乌年六十二岁，娶了加勒底王，加勒底国。非常详细，这两节经文。马代波斯毁掉了巴比伦，巴比伦毁掉那个晚上是主前539 BC 539，他给了大利乌王62岁。圣经到了关键时刻他非常详细，所以圣经历史，圣经不是整个世界历史，但是他记载 一些重要的历史是其他历史书没有记载，所以圣经的可靠在这个地方。要真正如果其他历史书有问题的话，回到圣经关键的地方，圣经会记载清楚。他六十二岁，为什么？加勒底王波沙沙被杀，马代人大利是马代人，大利乌是一个名堂，像法老，埃及的法老王叫法老，有没有？罗马帝国凯撒，所以只是一个地位，不是他自己的名字。大利乌，他真正的名字，自己的名字是古巴鲁。但是他是属于马代人啊，古巴鲁，大流士，或者有些圣经中文大流大流一样的人哈。他六十二岁，这边记得这个巴比伦是金头啊。再回想一下尼布加尼撒那个很大的像，金头是指巴比伦。接下来马代波斯赢的，所以这个大利乌是马代人，但是谁是波斯呢？哦，那个塞鲁斯啊，塞鲁斯或者其他地方翻成什么？这个 Cyrus 塞鲁斯，其他地方大叫什么流？什么名字啊？我忘记了。有些圣经翻成不一样的名称 ，Cyrus 塞鲁斯。所以波斯王啊，
居鲁士，
什么士啊？
居鲁士，
不是
，Cyrus 就是居鲁士，
是吗？Cyrus 塞鲁斯哈 ，OK 好了，没问题。马代波斯主要是波斯塞鲁斯在掌权，他差派这个马代人，这个古巴鲁或者大利乌管巴比伦，是这样。好，所以现在已经进入了马代波斯时代，巴比伦已经过去了。巴比伦是金头，金头什么意思？国王啊，最高的权力，这是巴比伦。国王是最高的权力，尼布加尼撒，他最后决定一切，没有人可以讲话，这是金头。接下来马代波斯赢，所以比不上金头了，看到吗？所以等一下我们会解释马代波斯他的政策是怎样，国王不是最后一个讲话的人，明白吗？所以下面的人就找机会阴谋要害当伊里，看到吗？虽然国王很喜欢当伊里，他知道当伊里的背景，在巴比伦时代当伊里是怎样的中心，他要保护他，他是没有办法，因为马代波斯最大的权力不是他，看到吗？好，我们来看，怎么说？大利乌第一节，大利乌随所愿，立了120个总督治理通国，很大的国家，分成120个区，然后立120个总督。第二节。立总长3人，好像不是很好哈，是这个搅扰了还是？又在他们以上立了总长3人，但以理是其中一个，使总督在他们3人面前回复事务。这个大利乌王也非常聪明的。免得王受亏损，3个人。 第三节，依照当里有美好的灵性，所以显然超乎其余种长和种族。王又想立他治理通国，所以我们看到但以理的地位是三个总长其中一个。第四、第九，我们看到现在总长们和总督们要害但以理，我们看他们的阴谋是怎样的。从第四节开始，那时总长和总督寻找但以理误国的把柄，为要参他。只是找不着他的错误过失，因他忠心办事，毫无错误过失。我们看到这个但以理，这边有几点，四点给我们看。但以理，第四节告诉我们但以理的品格。但以理的品格，他们找不到毛病，他们找不到毛病。他忠心，这个也让我们提醒我们，神把我们放在教会和不同岗位，放在世界，你的岗位，你的单位，我们需要学但以理忠心。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四章，哥林多前书第四章，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一节，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，为神奥秘事的管家，我们是神的管家。第二节，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，有没有？我们需要忠心，但以理忠心。所以这些人找不到毛病。第四节告诉我们，那时总长和总督寻找但以理误国的把柄，为要藏他，只是找不着他的错误过失。哇哦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忠心办事，毫无错误过失，了不起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应该来学习忠心。然后第五节告诉我们，因着但以理对神的忠心，他们要从那一边下手。看到吗？第五节，注意这边说，那一些人便说，我们要找参这但以理的把柄，除非在他神的律法上，就寻不着。意思说，这一节经文告诉我们，但以理对神忠心委身，了不起。我们今天对神的话，对神委身吗？但以理，别人在他的一般生活，他的品格找不到毛病，他们要从他爱神，他对神委身这方面去找毛病，所以这是他们的阴谋。我们看到六七，他们想到一个阴谋要害但以理。六七，于是这边说，总长们和总督们纷纷聚集，他们开会，然后来见王。他们这边高举这个王，愿大力乌王万岁，国中的，注意他们讲的话。第七节，国中的总长们、钦差们、总督们、谋士们和巡抚们 彼此相依，这个是讲偏话了。当以理不在里面，看到吗？当以理不在，国王不知道，当以理不在，但是这些人说我们，看到吗？我们要立一条坚定的禁令，三十日内不拘何人，若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，就必扔在狮子坑。哇哦，这个蛮可怕的，这些人。所以刚才我们早上听的，出到营外被凌辱，当以理就是这样。这些人观察当以理，知道他做什么，明白吗？他们知道当以理每天每天在敬拜他的神，所以他们知道，他们只好从对当以理对神的委身去害他，所以去告诉国王，我们应该立一个命令，哎，谁不喜欢外邦的王，今天的执政掌权也是一样的，让每一个人要对你忠心，每个人只能够拜你听你的话，哎呀，这个王一定高兴了吗？我们继续看一下这些这一些人的阴谋是怎样。第八节，他们不让王自己发命令，他们要做什么呢？第八，王啊，现在求你立这禁令，还不够，加盖玉玺，看到吗？这个才他们的计谋。我们刚才讲了，巴比伦帝国王帝做最后决定，没有人敢讲话。马代波斯，从金头下来越弱了，明白吗？像今天你说美国谁是头，你不知道了，背后很多人。马代波斯接下来比不上巴比伦了，现在这一些人自己计谋要国王盖玉玺，看到吗？因为是马代波斯，如果国王一盖，那么他自己也不能盖。我们看到第八后面，使禁令绝不更改，他提醒国王照马代波斯人的例，看到吗？照马代波斯人的例是不可更改的。于是大流王立这禁令，加盖玉玺。哇哦，他们讲骗话，他们骗国王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开会，我们通过这个，当以理不在。我们看到这些政治的黑暗，我们美国也相当黑暗了。所以耶稣时代，我们看到在罗马帝国的时候，他们告耶稣，也做很多假见证，耶稣也是，保罗也是，这些人做假见证就是要害耶稣保罗。这个时候当以理，接下来我们要看第十到二十三，我来读一下第十到二十三，十到二十三，来，但以理知道这禁令盖了玉玺，就到自己家里，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，但 那一些人就纷纷聚集，见但以理在他神面前祈祷恳求，他们便进到王前，提王的禁令说：“王啊，三十日内不拘何人，若在王以外，或向神，或向人求什么，必扔在狮子坑中。王不是在这禁令上盖了玉玺吗？”王回答说：“是有这事。照马代和波斯人的例，是不可更改的。”他们对王说：“王啊，那被掳之犹大人中的但以理不理你，也不遵你盖了玉玺的禁令，你他竟一日三次祈祷。”王听见这话，就甚愁烦，一心要救但以理，筹划解救他。直到日落的时候，那一些人就纷纷聚集来见王，说：“王啊，当知道马代人和波斯人有力，凡王所立的禁令和律例都不可更改。”王下令人就把但以理带来，扔在狮子坑中。王对但以理说：“你所常侍奉的神，他必救你。”有人帮石头放在坑口，王用自己的玺和大臣的印封闭那坑，使承办但以理的事毫无更改。王回宫，中夜进食，无人拿乐器到他面前，并且睡不着觉。次日黎明，王就起来，急忙往狮子坑那里去，临近坑边哀声呼叫但以理，对但以理说：“永生神的仆人但以理啊，你所常侍奉神能救你脱离狮子吗？”但以理对王说：“愿王万岁，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，叫狮子不伤我，因我在神面前无辜，我在王面前也没有行过亏损的事。”王就甚喜了，吩咐人将但以理从坑里系上来。于是但以理从坑里被系上来，身上毫无伤损，因为信靠他的神。好，我们这边啊，看到我们注意看啊，第十节，但以理听到这个禁令，他不惊慌。来注意但以理，为什么？但以理这时候是老人，是老人啊。但以理知道了这禁令，盖了玉玺，他知道这一切。他注意什么地方？他到自己的家里，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，什么意思？他还是照样照常他敬拜神的生活，主要是这个。他自己的家里，他楼上，有没有同样地方？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一个地方啊，我们亲近神的地方。我相信这个有必要的，有一个固定的地方，不是说你离开那个地方你就不能敬拜神，不是，是说你平时有一个地方。但以理有一个地方，这边圣经强调自己家里，他楼上窗户前。第二点，给我们看到但以理，他神这样的重用他，从年轻， 被掳到巴比伦，神将用他在巴比伦帝国。我们马上想到约瑟，也是年轻的约瑟被卖到埃及，但是他忠心，不容易的年轻人忠心。第二点，我们看到但以理，他敬拜神。我们怎样知道他窗户开向耶路撒冷的方向？开向耶路撒冷的方向什么意思？旧约圣经里面很多，所罗门的圣殿盖完圣殿，所罗门祷告，记得吗？其实我们看一些经文好不好？列王记上第八章，能够帮助我们。他向耶路撒冷什么意思？列王记上第八章。列王记上第八章，我们读一下，从第八章二十六读到三十。第八章二十六，二十六读到三十，我们来读来。这边说：以色列的神啊，求你成就向你仆人我父大卫所应许的话。神果真住在地上吗？看啊，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住你居住的，何况我所建的这殿啊，唯求耶和华我神垂顾仆人的祷告祈求，福听仆人今日在你面前祈祷呼求。第二十九，愿你昼夜看顾这殿，就是你应许立为你名的居所，求你垂听仆人，注意这个向子处祷告的话，有没有向子处？因为神的荣耀临到那个圣殿，意思说神在那一边。记得在旷野摩西时代，月桂帐幕，神的荣耀临到帐幕，大祭司一年一次才能够进去跟神面对面。一样的，所罗门的圣殿盖完了，他要祷告，求你垂听仆人向子处的祷告。第三十节，来三十，你仆人和你民以色列向子处祈祷的时候，有没有？再看一下诗篇，诗篇二十八篇，诗篇二十八篇，我们才能够明白了解这些犹太人祷告面向耶路撒冷，不管他们在世界什么地方。那今天伊斯兰教也是一样，他们面向麦加，是他们以为他们的神在那个地方。是敬拜，主要我们从旧约来看是敬拜神。诗篇第二十八篇，诗篇第二十八篇，看看大卫讲什么。诗篇二十八篇，诗篇二十八篇，二十八第二节，诗篇二十八第二节，这边说：来，我呼求你，向你至圣所举手的时候，求你垂听我恳求的声音。有没有？向你至圣所，他在敬拜神。我们回到但以理，我们再看一下第六章第十节。但以理知道这个禁令已经盖上玉玺，不能更改，他还是照常到固定的地方，他面向耶路撒冷在敬拜神，一日三次，看到吗？一日三次。还有重要，敬拜神他的态度，双膝跪在他神面前。 这个敬拜祷告，他跪俯伏敬拜，我看今天很少人这样做。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学习这个。为什么是祷告可以站着祷告，可以坐着祷告，可以是都可以，但是不凡啊，有时候在你与神交通的那段时间，你试试看啊，有可能有些人已经跪习惯，跪下表示你对神的尊重，你谦卑的态度。耶稣是跪的，圣经记载很多次的跪俯伏，在这边双膝跪在他神面前，不一样的，你有不一样的感受的。希望我们操练一下，如果没有，然后说祷告感谢，哎，感谢，刚才我们也提到感谢非常重要。当以理这个时候感谢什么呢？想想一下，弟兄姐妹，他面对狮子坑了，他感谢什么呢？哎，你想看？他为那些狮子感谢神吗？哎，多数人面对了生命的危险，忘记了感谢了。但以理还是非常的正常，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的面前祷告感谢，后面一句话与素常一样，这个最重要。他平时做的与素常一样，我们需要有这个素常啊，已经习惯了，这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，亲近神我们需要有的。弟兄姐妹，我们需要有，如果我们真的真的要让神来使用我们，我们如果要生活有力量，我们的生命能够有影响力，我们需要的，我们需要的，我们的祷告跪在神面前祷告变成一个习惯了，这样的话帮助我们。所以我们看到但以理面对狮子坑，他还是那一样的平静，看到吗？为什么？对他平时跟神的关系有关系的，我们平时的那个跟神的接触能够帮助我们面对危机，帮助我们用对的态度心态去面对危机。你看到过去两三年的新冠病毒，很多基督徒已经变样了，为什么？因为平时没有像但以理的这个敬虔亲近神的生活没有建立起来，没有建立起来。希望我们读这个但以理一到六，我们从但以理身上学一些功课，我们从但以理三个朋友学一些功课。神为什么这样重用他们？有原因的。这边我们继续来看十一节，那些人就纷纷聚集，这些人来注意，他们非常注意但以理，这一些人就纷纷聚集，见但以理在他神面前祈祷恳求，他们便进到王前提王的禁令说：“王啊，提醒王，三十日内不拘何人，若在王的以外， 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，必被扔在狮子坑中。王不是在这禁令上盖了玉玺吗？
看到吗？
王回答说，实在有这事，照马代波斯人的例是不可更改的。所以王自己非常的担心了。从十四节我们看到，王听见这话就甚忧愁。为什么？一心要救但以理，筹划解救他，直到日落，他整天就想办法要救他。我相信这个国王，我相信我自己猜，圣经没有记载，但是圣经说王非想要救他。整天做什么呢？他怎样救？我相信他走过马代波斯这些条例，他也可能去找一些漏洞，或者可以我怎样能够救但以理。他找不到，直到日落。然后你看十五节，那一些人就纷纷聚集来见王。王啊，当知道在提醒他，马代人和波斯人有利，凡王所立的禁令和律例都不可更改。第十六节，看这个王也很有意思。这个王下令，人就把但以理带来，扔在狮子坑中。然后我们看这个王对但以理说什么？你所侍奉的神，他必救你。你说他知道他讲什么吗？他还不认识但以理的神。你想看但以理知道他要面对狮子，但是他知道他的生命在神的手中。他三个朋友过去发生的事情，但以理都知道。我们看一下圣经好不好？很有意思。我们看一下诗篇第六篇，诗篇第六篇，希望从但以理的经历能够给我们一些鼓励，让我们能够勇敢的面对今天这个世代。我相信很多很多的危机，前面的日子我相信灾难会来越多，因为美国已经走下很快，这要看今年的这个中期的大选，看看神有没有怜悯。我们回到诗篇第六篇，我们要读八到十，我们一起来读。你们一切作孽的人，离开我吧，因为耶和华听了我哀哭的声音，耶和华听了我的恳求，耶和华必收纳我的祷告，我的一切仇敌都必羞愧，大大惊慌，他们必要退后，然后羞愧。第七章一二两节，耶和华我的神啊，这个大卫的祷告，我投靠你，求你救我脱离一切追赶我的人，将我救拔出来。注意第二节，恐怕他们像狮子撕裂我，甚至撕碎，无人搭救。跳到第十七节，诗篇第十七， 从第六节来读，诗篇第十七第六节，神啊，我曾求告你，因为你必应允我，求你向我侧耳，听我的言语，求你显出你奇妙的慈爱来。你是那用右手拯救投靠你的脱离起来攻击他们的人，求你保护我，注意这个，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，将我隐藏在你翅膀的荫下，使我脱离那欺压我的恶人，就是围困要害我生命的仇敌。他们的心被自由包裹，他们用口说骄傲的话，他们围困了我们的脚步，他们瞪着眼要把我们推倒在地。十二节，他像狮子即要抓食，又像少壮狮子蹲伏在暗处。哇，够了，我们回到但以理书，我们继续看第十八。所以这个王，我看这边说他不能睡觉的。第十七第十八，王回答说，回宫终夜进食，他不能吃，也无人拿乐器到他面前，并且睡不着觉。我们看到国王，他认识但以理的，这是有历史考察的吗？他在巴比伦几十年，他做什么？他知道的嘛。所以他想救但以理，但是被这些人设下阴谋。他整夜不能睡觉，他也可能还在伤心。他要救他不能救。我们看第十九，我们来读哈。第十九，来，次日黎明，王就起来，急忙往狮子坑里去。临近坑边，哀声呼叫但以理，对但以理说：“永生神的仆人但以理啊，你所常侍奉的神，能救你脱离狮子吗？”我们停一下，你看他的呼叫啊，他说：“永生神的仆人但以理啊，你所常侍奉，王知道的。”你所常侍奉的神能救你脱离狮子的狮子吗？你想看但以理听到这个声音，回想一下，你说这王知道但以理敬拜真神，但是记得，因为是那一些人欺骗王，我们已经商量好，有可能我在猜，圣经没有讲的，我们商量好了，我们三十天，几乎三十天。你想看哈，我们如果是在但以理的位置，三十天，神知道了，神了解，三十天暂时不亲近神，没有问题吧？可能吗？但以理不是的，不管一天两天，那我的神排在第一的。你跟国王说：“哦，是，你们都同意哦，三十天。”哇，很好很好。所以国王 被他们骗了，但以理不在里面开会，当然但以理知道，当三十天，哇，对但以理不行的，一天也不行的。希望弟兄姐妹，我们活在这个时代，今天我看耶稣已经警告门徒，逼迫来到的，你们一定要被逼迫的。我们要旁边的声音说：“哎呀，一天啊，没有问题吧？两天。”但以理不是这样的人。 所以我们看但以理，但以理的回答很有意思，我们来读给他玩好不好。从但以理二十一节，但以理对王说，愿王万岁，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，叫狮子不伤我，因我在神面前无辜，我在王面前也没有行过亏损的事，王就甚喜了，吩咐人将但以理从坑里系上来。于是但以理从坑里被系上来，身上毫无亏损，因为他信靠他的神。王下令，人就把那一些控告但以理的人，连他们的妻子儿女都带来，扔在狮子坑中。他们还没有到坑底，狮子就抓住把他们，咬碎他们的骨头。那时大力王传旨，小玉住在全地各方各国各族的人说，愿你们大享平安。现在我降旨，小玉我所统下的全国的人民，要在但以理的神面前战惊恐惧，因为他是永远长存的活神，他的国永不败坏，他的权柄永存无极。他务比人，达救人，在天上地下施行神迹奇事，救了但以理脱离狮子的口。如此，这但以理当大力王在位的时候，和波斯王塞鲁士在位的时候，大享亨通。因着但以理，神也祝福这个国家啊，马代波斯。但是我们再看下去的话，因着但以理，我相信因着但以理，接下来波斯王塞鲁士命令或者让犹太人回国，看到吗？塞鲁士、波斯王、外邦的国王让犹太人回以色列重建城啊圣殿，了不起，因为但以理。我们再回来稍微看一下那边，国王在狮子坑口在叫，但以理听到了，很有意思啊。但以理有可能甚至没有记载，也跟他跟狮子睡觉了，哎，狮子保护他，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，那些不是、哎、翅膀的狮子，因为下来我们知道、哎、叫狮子不伤我，因我的神，因我在神面前无辜，我在王面前也没有行过亏损王的事情，有没有？二十三，王一定很高兴，吩咐人将但以理从坑里系上来。于是但以理从坑里被系上来，身上毫无伤损，像他的三个朋友从火炉里面出来，没有火烧的味道。一样的，来这边，因为信靠他的神，哦，这个重要，因为信靠他的神，神替他伸冤。弟兄姐妹，保罗书信这些新约，我们看到耶稣也讲伸冤在神。我们人哈，这世界是这样，人欺负我，我要自己去为自己讨公道，这是人，这个是这个世界。但是圣经不是这样，耶稣教导不是这样，保罗教导在罗马书，伸冤在神，看到吗？我们从旧约，从这些，从约瑟，他的哥哥们害他，神替他伸冤的。我们从摩西，神替他伸冤的。我们从这个在但以理，神替他伸冤的。 从当以理的三个朋友，神听他声援，弟兄姐妹记住这点，神声援在神，记得我们只依靠我们的神很重要，我们 有力量有能力继续的依靠神很重要，平时当以理平时要跟神建立一个密切的关系，平时希望我们每一天我们都有亲近神的时间，这个很重要，才能够面对危机，面对忽然间来的这些挑战。我们来祷告，我们来祷告。我们的神啊，感谢你，今天你是在恩待我们，让我们有机会到你的圣殿，我们敬拜你，我们聆听你的话，我们又有机会来看但以理书，从但以理身上来学习但以理怎样被神你重用，从年轻到年老被你重用，在不同的帝国，从巴比伦到马代波斯，你怎样用它来影响这些君王。天父啊，让我们不要小看自己，我们有你我们也能够做大事。我们要问自己，我面对的狮子是什么，让我们从但以理来学习，我们来能够依靠你，能够信靠你，不管那个狮子多凶，我们可以依靠你胜过这一切。感谢你，感谢你祝福我们弟兄姐妹，我们接下来一个星期的生活，我们需要你带领。感谢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